当我们去找朋友的时候，我们找不到朋友。当我们去做别人的朋友的时候，我们的朋友就多了起来。感恩的心，尊重的态度，适当的分寸，共同成长的机会，使我们能够交到好朋友，成为别人的好朋友。一些听上去很大的原则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透过点点滴滴的小事来实践的。交到好朋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维持美好的友谊更不容易，特别是当我们自己或是对方犯错的时候。
每个人真的都是有限的，
嗯，
对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本身是有限的，那我们也承认对方也是有限的，
嗯，
在这种前提之下呢，所以第一个，当然如果说对方真的是犯错了，我也会犯错，那对方也会犯错，所以愿意给别人第二次的机会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像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马可的人，
马可，
嗯
，Mark。
马可，对，那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两个宣教士。
哎，这两个人物呢都是非常有名的，在基督教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。
嗯哼，
这个保罗最有名的之处呢，就在于他写了这个新约圣经的很多卷书，是属于博学多才之士啊。
没有错，对，而且呢他就是周游列国哈，说到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去。
哎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领袖人物。
对，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袖人物。
做事风风火火啊，非常的这个讲效率的。
没有错。
而且这个人呢公益感很强。
嗯哼。
这个是非感也是蛮，你别得罪他反正。
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，就是保罗呢带着巴拿巴。巴拿巴跟保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。巴拿巴的个性就是很温和。很愿意给别人第二次机会。
是一个你比较喜欢的那种大哥型的人物，
嗯，
能够包容别人，体谅别人。
嗯，他的名字另外一个那个意思就叫劝慰子。
哎，就是会劝人的，
会劝人，会安慰别人的。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在一起呢，他们就带着这个比较年轻的叫做马可。
哎，马可呢是初出茅庐呀，
没有错。
哎，这个是后生可不大可畏。
初出茅庐这难免会犯错。
哎，
嗯，所以说巴拿巴跟保罗带着马可呢就一起出去旅行了。
哎，就是边工作边旅行。
嗯哼，那当然了，他们这旅行不单单是旅行，他们有很重要的任务在身。但是呢这个时候马可突然呢他就觉得不想去了。
哎呀，往那边去，人生地不熟啊。
嗯，
而且呢我一出来就是给这两位做小跟班子。
所以这个你看看，这个他们已经出门了，然后这个马可呢半途脱队。
可不可以呢，我这，对了，想起家里有事儿，我回家吧。
这个都对整个团队来说，就是这个实在是不太。
这简直是逃兵嘛。啊，那这个保罗知道之后是义愤填膺。
对，
哎，那么得了，也不用你这个请假了，
你就走吧，
辞退。
所以呢当然了，第二次如果他们再要出去的时候，保罗就坚持不肯再带马可了。
开玩笑，
嗯，
这没有第二次。
一次就够了。
第二次你带他，对不对？这个
他又半途脱队怎么办？
哎，而不但影响这个我如何这个办事的效率，还影响整个团队士气啊。
嗯 嗯, 嗯。但是巴拿巴呢，他觉得应该要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。
年轻人嘛，
嗯，难免会犯错嘛，
又是这不常出门，
对，难免会想家嘛，
对，
嗯哼，他愿意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，
嗯，
而且愿意再来用这第二次机会来建立他，
哎，来帮助
他，
给马可一个机会。
对，因为我想马可心里面也因为第一次啊这样子，他心里面一定有很深很深的这个懊恼。
嗯嗯，觉得自己你看本来有机会跟一个伟大人物一起去打拼，
嗯哼，
现在失去了这样的机会，
对，
搞得保罗一直对他这个一见了他就瞪他两眼，这样在对他以后在别人面前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
对对，就是对他来说，我想是一个很不光荣的记录。
对
对，第二次他们要出队的时候，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就意见不合，因为巴拿巴愿意给马可第二次机会，但是保罗不愿意，所以他们就分道扬镳。
嗯，
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走了。但是后来证明这个巴拿巴是对的。
哦，保罗犯错了吗？
因为我们看到真的巴拿巴就是说，因为他这样子的给马可第二次机会，马可他真的就是重新站起来，而且他还写下马可福音，
成为四福音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。
对，
到了保罗
晚年
老了，
对，马可还成为保罗非常得力的助手。
哎，这个保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心里头还在想，还是这个巴拿巴啊，有大哥风范。
对，
这个人家这事儿做的比咱做的还漂亮。
所以说我们说哈，就是能够真的就是愿意给别人第二次机会的人呢，真的能够赢得更多的友谊。
对，能够把很多不同的人凝结在一起，从而能够做出更大更有果效的事情来。而且在现代这个社会当中，你会发现我们更需要这些人，常常能成事的那些人不一定是专业上面的那些相当优秀的技术人才，往往是一些能够凝聚团队的领袖人才。
好的，我们前面谈了一个呢是能够为对方着想，第二个呢是能够给对方第二次的机会，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，就是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。
这点是很重要的。简单的说吧，常念一点别人的好处，不要老算计别人得罪你的那些地方。
对，能够有感恩的心，就是一个人有感恩的心，其实自己会活得比较快乐。
对，
一个人如果说哇，一早起来觉得说哇，感谢这一切美好，然后觉得说也为朋友为他的付出也充满感恩的心，这样的人哦是很容易吸引朋友到他身边来的。
没错，因为你在他身上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他都非常的快乐。而且是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你从一个感恩的人的脸上啊，你自己也能得到很大的回报。
对。
那你不要说哎呀，真正的好朋友才不讲这个呢，那酷酷的对不对啊？那这个受人恩惠嘛，这个我们好朋友理所当然互相帮助，下次我帮他就是了。不要等下次，
不要等
下次，哪有那么多时候是下次发生的。
对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一位人物啊，历史人物大卫。大卫他那个时候呢在逃避，就是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。
大卫是圣经当中的一个以色列的王啊，这个人呢是能文能武，而且呢你想他是王，要带兵打仗的呀。
对，
那自然而然他是靠什么来带兵的呢？
当然是靠他能够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。
那具体的事例是？
具体的事情啊，就是你看他那个时候，大卫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王是叫做扫罗王，扫罗王那个时候是
追杀他，
以色列王追杀他，但是大卫呢逃就逃到别的地方去，就离开了他的家乡。所以他那个时候突然呢离开家乡，突然思乡情切，很渴望呢能够喝他家乡里面呢就是伯利恒城旁边井里面的水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很轻微的叹息声就传入他朋友的耳中了。
哇哦，
这个他的朋友，三个朋友，三个勇士，他们听到就说，好，我们为大卫去打水。
好，这真够哥们儿。
对，哇，这个是你看为他卖命啊，你要这样逃，
冒着生命危险呢。
三个勇士一关闯一关，就是达到敌人的那个营地，然后冒死把这个水打回来给大卫。你看大卫他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？
中奖，对不对？
大卫他非常非常感激，他有一个非常感激的心，也难怪他能够赢得这么好的友谊哦。他不肯喝，
不肯喝。
对，他不肯喝，他把水浇奠，就是献给神。
嗯，
他说这个水啊，就好像这三个勇士、三个朋友他们的血一样。
嗯，
他说我怎么敢喝他们将冒死打来的水？
那这一点呢，做的就非常的高明了，不是说演戏给人看，
对，
刘备摔孩子，而是真真实实的，
嗯哼，
让这三位朋友知道。
他非常非常的感恩，非常感激他们。
嗯，同时他也不鼓励这种行为。
所以说你想想看，他在场所有的英雄好汉，也许他还不是那么认得大卫，但是他看见大卫对他这三个朋友所做的这一幕啊，他们心里会怎么样想？
我
值得，
值得，这个人是有恩有义的人、啊。
对
啊，这为他卖命值得，虽然跟着他到处这个被人追杀，但是还是要跟着他。
对，
其实就拿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来讲，刘备也是这样类型的一个人物。
嗯，
本身刘备武功也不强，坦白的讲，本事呢、智谋呢也不高。
嗯哼，
智谋比不上诸葛亮，那这个武功比不上这个刘关张，可是他却能够把诸葛亮、庞统两个当时最聪明的人。都是做他的军师，
嗯哼，
刘关张、赵云都是武功最高的人，
嗯，
都成为了他这个铁哥们儿。可见这个人就是在用人上、人际关系上有一套。
嗯，
而其实你细细的看，其实他最大的一个特点，所谓的仁义啊，
嗯，
就是他懂得感恩，
嗯，
懂得别人对他的尊敬。不是那么天经地义的，
嗯哼，
自己常有一个感恩回报
的心，感恩
的
心，
嗯，使得别人和他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密。
对，所以说你希望能够拥有好的友谊吗？
嗯，
从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开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我们谈了三点，还有第四点哈，
嗯，
第四点是做一个忠实的听众。
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其实是对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啊一个很好的提醒。
嗯哼，
朋友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有去听吗？
有没有在听？
你有真的在听吗？
嗯哼，
你听懂了他的意思了吗？
嗯哼，
知道他里面所表达的吗？
嗯哼，
你对他所讲的有回应吗？
对，
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嗯，
在现在的社会过得太快啊。
对，
我们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往往是要不是 QQ 啦、啊、要不就是 MSN 啦、啊、
嗯，
简单的发一个 email 啊，可是在那个简短的语言上面，很多的表情心情你能够完全体会得出来吗？
嗯哼，这些都不能够取代，就是一个真正的忠实的朋友，一个倾听的耳在他的身边。你知道一个真的会倾听的人他的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吗？就是一个真的能够倾听的人啊，就是对他的朋友来说，他真的就是能够抓住他的心。
嗯哼，
尤其我们说这个时代这么匆忙，
嗯，
很多人甚至连夫妻之间可能讲话讲不到三句话啊，那但是又在这工作忙碌、学习忙碌，然后各方面的压力之下，人的心里面很多的苦闷，那很需要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，能够倾听他，能够重视他。
嗯，倾听本身就是一种对对方的尊重。
对，
他想跟你的要讲的这些的话，发现有一个人能够认真的去听。
嗯，
不单是听听而已啊，
嗯哼，
他能够有回应，
对，
甚至就是听听而已都已经很难
很难得了，对。
嗯，
所以说真的就是当你希望你能够拥有好的人际关系，但是你发觉说哦，应该从哪里着手去听听话吧，做一个能够拥有一个倾听的耳的人呢是有福的。最后一点呢，是一个能够真正认识上帝爱神的人，他能够真正的爱神爱自己，他才能够真正的爱人如己。
哎，叶芳，
嗯，
这个时候我要站在我们听众朋友的立场上跟你讲话了。
OK，
你看前面讲的都挺好听，
嗯哼，
怎么一扯又提到这个了？这个你们不能是干这行的就天天卖这个吧？
你知道吗？有一句话说：“
啊、
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。”
哎，对，你不能拿这个就上纲吧？这个你知道，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就。有的时候就说，哎，发现你们这些人呢、啊，
嗯，
啥都挺好，
嗯，
不错，讲的也挺在理，
嗯，
但为什么非要把信仰要解释给我们，要告诉我们，还希望我们也能跟你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呢？
因为其实真正信仰就是一个关系嘛，就是我们跟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其实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，都是因为那个关系出了问题。所以说真正我们回到那个根本来说， 我是说，当然我们建立一些普通的朋友，你也可以拥有一些好的友谊，尽管说虽然说你还没有认识神，但是当你真的深入到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说很多人其实跟自己没有处好，
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
对，跟自己那个关系就没处好，你怎么可能跟别人有好的关系？
嗯，
那我跟我自己，
不喜欢自己，
对，我不喜欢我自己，我不喜欢我自己，我讨厌我自己，我看不起我自己，我不尊重我自己，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我怎么样能够去尊重别人，能够怎么样去看重别人，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感恩的心。其实有很多我们刚刚说的，很多时候可能道理都知道，但是行不出来。
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到这些吗？
是的，信仰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到这些。因为我们信仰不是一个宗教，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而是一个为什么我跟我自己都处不好，我是怎么样看我自己的，是因为这个关系破坏了，我跟创造我之间的那位创造主之间，我的关系破坏了。所以我要回到那个根本，回到那个原点，就是我需要来到这位神的面前，恢复我跟他之间的关系。我知道我怎么样透过他的眼光来看我自己。很多时候我是因着我自己整个成长背景，我看我自己，因为我妈妈怎么看我，爸爸怎么看我，我周围的朋友，我的老师怎么看我。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一路受伤来的啊，或者是说我觉得有的人要不就是自卑，要不就是自傲啊，或者说被宠，宠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很骄傲，目中无人这样子，但是实际上跟自己那个关系是出了问题的。那我需要真正的回到那个原点，回到这位神的面前，恢复在这位神在创造生命的时候他创造了我，那我知道透过他的眼光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与人相处有困难，处理不好人际关系，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压力。这主要的原因呢，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和自己相处。自卑和骄傲是其中主要的障碍。基督信仰中对自我认知的平衡，能够切实地帮助我们处理好不同的关系。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，在他眼中看为宝贵，但同时我们更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罪性，这使我们自信而不至自大，谦卑而不至自卑。友情、爱情、亲情，人正是生活在一个情感的世界当中，而爱情更是青春的主题。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相思，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，此情可待成追忆的遗憾。爱情带给人的不只是快乐和幸福，也常常伴随着痛苦和压力。爱情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？如何才能得着一份真爱？欢迎你继续收听《生活无国界》主持人安婷、叶芳的精彩分享。